本集节目由御守顾问赞助播出。
御守顾问是戴绿帽的人们的好朋友。
Damn！
如果你想要找失散多年的朋友，可以找御守顾问。如果你发现你儿子长得不像你，可以找御守顾问。如果你发现另外一半闪避跟你做爱，可以找御守顾问。如果你发现另外一半下面有烟味，可以找御守顾问。如果你发现你朋友借钱不还，拿去半套店，找御守顾问。
Damn！ 御守顾问有别于传统老牌公司，御守顾问透过不断的沟通、理解、制定，给你最贴近期望的服务。御守顾问不只服务台湾而已，也服务海外被戴绿帽的朋友们解决问题。
Damn！
御守顾问让你无论身在哪里，都能安心解决你的问题与烦恼。御守顾问会有无穷尽的方法，御守顾问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Damn！
专门给人家录 podcast， 他就是一台这个，然后就是一样四个麦克风，然后一个小时500。
嗯，
对，400到600啦，看你的地段在哪。
嗯，我是300，就是你自己处理。500的话，我用我的器材，然后帮你剪。
对，你还要帮人家剪？
我帮他剪啊，我看那个波形啊，这边有问题，咔咔咔，嗯，就把它切接一接就好了。
哦，因为其实汪哥啦，要化名汪哥。对，我们现在来宾是汪哥跟魏哥。
对
对了，杰哥可能没有看过汪哥，
对，
因为汪哥是以前我玩团的朋友。然后他是那时候蛮知名的，就是重金属乐团的鼓手。
对
对，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在西门町开店，就是卖那种摇滚周边，叫音符门，你帮他销绕一下，不然他每天在脸书说他房租快缴不出来，店租快缴不出来，那边东西很屌啦，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那时候开店的时候有认识，后来我们就加好友。然后我有一次最近看到他在打他们公司的广告，然后是征信社，
对，
我想说干。原来他在做生意，我就马上问他说：“哎、欸，那个我想要邀你来访谈，
哎、欸，
对，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访的就是两位是做征信的嘛？
对，
那因为我是认识汪哥，就是魏哥，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哦，我们大学同学啊，大学同学，哦、那我们以前有共事过啊，打工的时候都共事过
啊、
哦，一直延伸，其实我们工作一直都蛮密切的哦，对，一直都蛮密切的。然后退伍之后，我就先到台湾，就是比较知名的。”征信公司上班，
是那个猴子的那个商标的那个，
跟他同个老板
哦，真的哦，
对对对，一叉征信呐、啊，一叉征信，
一叉征信，
一叉征信，对对对啊，一叉征信上班，他上了大概两三年吧，三四年这样，然后汪哥啦，汪哥他也有兴趣啊，汪哥也有兴趣，那我们就一起想说做些计划啊，对啊，然后。我们想说就出来自己开业这样子
哦，
所以目前征信社是你们两个开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是算什么类别？因为手机都会像说是零售手机，那你们那时候申请公司的时候要用什么名目？
就是征信啊，
就是征信，
就是征信。
名称是顾问公司啦，就我们不想要走传统，就是登记一个征信社或是征信公司，我们不想，我们可能就是直接登记顾问公司，但是我们的类别里面主要都是征信相关的。
哦，
可是征信相关本来就没有法令规范，
哦，
所以它就是相关的东西，你把它登记起来，其实就好了。
因为我以为会是摄影器材之类的。
这个也有，
也有买卖，也有
摄影器材买卖。哦、对，
干，原来哦，因为其实大家对征信社印象就是抓奸呐、啊。
对
对，是魏哥先开始做征信嘛？你那时候是误打误撞进去这个行业的吗？
欸、对，误打误撞，
想说可以拍一点色色的东西，这样拿去网路转售，这样。
我讲一个扯一点的，我在走进征信。应征之前，我在打那通电话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征信在干嘛，这是有缘故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跟体育相关行业嘛，然后那时候在教游泳，忽然间有一个成人班的大哥，他就跟我说：“欸、教练，我觉得你就是你有想法嘛，
对，
然后你会讲话，那看要不要就是你去做个业务工作。”他也没有拉我去做他的业务，他做直销的，他也没有拉我，他就说你去做个业务工作。然后我就想说，第一时间我想说。好啊，业务那时候是保险卖车或什么的。
嗯，
啊，我想卖车，可是我不知道保险在干嘛，我想说应征保险看看。
对，
要做半年我就受不了了。
哎，
对啊，那其实是因为那家公司有保障半年底薪、啊、
哦，
我领完半
年、啊、就先撤了。
对，我领完半年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我记得那个月第五个月，我就是忽然骑车在松江南京看到一个公司很大嘛，一插，那我想说。 哇，这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哈，哎、欸，我上网搜寻，吓到，人家业务都是百万年薪，有没有？应征的百万年薪，他写千万，
嘎，
哦，写千万，那你千万打个一折也有百万的吧？
对啊，
对，我就冲这个点
、oh, okay,
我就想说打电话去，然后打电话去，他们叫我明天来，那我就去了，嗯，就这样因缘际会，然后我进去。Oh.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说真的，我根本不知道真心在干嘛、
啊、那为什么汪哥要跟后来跟着他一起做？
我原本都做教练，然后老师嘛、嗯。那我那时候最主要一个点是因为我那时候要结婚了，我觉得结婚，我那时候从早上六点开始上班，然后教课教到晚上十点，每天都这样，我一个礼拜可以上七几堂课。那我觉得我可以教多久？
哦，
就没办法再
做，体力有限
啊，体力有限啊，
对
啊。那想说，那我要找一个可以长久的工作，那刚好他在做真性，我知道，平常只会问他说：“啊，你抓奸爽不爽？”有没有看过真妹的裸体？
哦，啊，有吗？有吗？有看过吗？
很少啊，很少正妹啦，
所以说老妹
老妹这样
挣的都是花钱的啦、
哦、所以你们就开始一起做了。
对，我就先跟他一起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去学、
哦、
那学完之后我们觉得、欸、我们自己的理念也比较相近啊，也都够熟，我们干脆自己出来开。
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真性大家都认为说就是可以俩搞嘛。那你们除了抓奸之外，有没有什么其实你们也有在服务的项目只是大家不知道的？
债务
哦，
对，有人欠钱就是
泼油漆。
哎、欸，我们没有这么偏门啊！
他们找人去泼油漆，
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我们现在主要都是先找到这个人的行踪，然后先了解他到底是真的有钱不还，还是没钱还。那我们再去穿着西装跟他谈，我们后续的这个债务要怎么处理。
哦，
我们是和平啊，和平处理啦。不和平的应该现在都被抓去关。
哦，
我们想冒风险，赚钱是想可以花的嘛。对啊，如果赚钱，结果变成我们跟委托人。被抓去关的其实得不偿失啊。
那除了债务之外还有抓奸嘛，那还有什么你们会处理的？
智慧财产权被侵权这种，然后公司有一些商标的被侵权，那我们会协助收证，然后交给律师这边，然后去做提告，然后求偿。
那所以那种什么商标蟑螂那个也是你们去找的吗？
也可以协助。
哦，
主要还是会配合律师的。然后一些比较小众的服务，像什么感情类别，其实分很细，不一定是抓奸，它可能会有感情挽回啊，感情破坏啊，然后会有一个就是你们感情很好，但是你不想要这个婚姻啊，这比较偏门。对，我跟他感情不好，我想挽回这个婚姻也有，或者我跟他明明就很好，可是我想破坏这个婚姻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第三者来破坏。所以这很复杂、啊。
那你们有做过像这种的吗？怎么破坏人家的感情？对，
哦，怎么破坏这很难说哎、欸。就是我们讲一个，这比较特别，是小四破坏小三呐、
啊。我靠、
哦，对，小四知道这个男的，他把他当小四，已经知道说除了原配之外，中间还有个侠个小三。
嘿、欸，
那他知道他破坏他家庭有点困难。
对，
对他那时候就想要来破坏他跟这个小三的关系。这个人呢，就是用了公司的钱。然后想尽办法让我们花钱找一个男的，可以把这个小三给勾走。
哦，
那用了公司钱这些过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帮他做，大概有两三百万这样子。
哦，是哦，
对，两三百万的这过程，大概花了大概接近半年吧。忽然半年到了，这个第三者真的是被我们找到这个男生勾走。
哦，
那其实也不好勾，因为这过程当中也花了很多钱，也不好勾。那第三者确实是离开这个男的，没错，但我们委托人就被抓了。就被公司抓了，
因为挪用公款，
对，挪用公款，所以就被公司抓了。
那钱有收到吗？
钱我没有收到啊，钱我没有收到啊。可是这个人被抓了。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找男主角？
就是还是你们两个？
对，
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也是想省这个成本。对啊，这种就是说，其实要试，就是要看说这个女生要观察第三者，她喜欢什么样类型，或她有什么兴趣，主要还是兴趣啦。
哦，
然后主要还是这个啦，就有一点马、啊，对，要有马，我觉得有马就好把。
哦，那你们刚好说挽回，挽回通常什么挽回啊？
挽回哦，我跟你讲，没有百分之百，挽回比破坏难很多，
一定的。
对，因为变心了就回不来嘛，对不对？但通常挽回男生比较好挽回。
哦，怎么？
男生基本上。你给他一个洞，他就可以认你。对，但女生变心有没有？她比较通常女生比较纯洁一点点，就是她会比较觉得那我要跟谁，我认真跟一个人，我就比较难挽回
啊。
那碰到的问题比较常碰到就是女生想要挽回男生比较容易嘛，这种就是 投其所好啊，他喜欢什么啊，跟他有一些兴趣啊、爱好啊，指导他就好。
欸，所以你们等于是全民情圣的位置，
类似、哦、类似给他技术指导、哦、技术指导，像是武术指导嘛，对不对？
那包含你们也是动作指导吧？欸，可能这个女的表现在床上表现不 OK 啊，我跟你讲你要怎么弄，哪里才会舒服？
这我们没有想过，我原本还不敢聊那么 detail 的东西，跟委托人啊不太敢。那说不定这个是很有帮助。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有搞头，
有搞头、嗯，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
有搞头，对，可以先试车，对大家都好。对啊，那男生要挽回女生，其实失败案例蛮多的。那我们是有完成过一个追女生，就他也不是挽回，他是追。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他可能就在 IG 上看到一个女生，他觉得他很正，他想联络她，可是讯息他都不回，所以我们就先做了一个寻人。那我们寻到这个人，他是一个那种托儿所的老师、应该打工的啦，打工的。那我们就也到那个定点啊，确定是这个人，虽然跟照片有落差，但是我敢保证就一定是他。对，他也确认是他，他也觉得哎、欸，他真的很想要认识这个女生，所以我们帮他制造巧遇啊。例如说先观察他一阵子，他下班去哪里，家住哪里，可能工具是什么、兴趣啊、爱好啊、朋友、周末在干嘛。有了之后，我们帮他整理一两周，再安排他去那几个
巧遇，这样
对巧遇，然后 就可能故意制造一些话题啊，你是不是谁啊，或怎么样，很巧这样子，然后就聊起来，最后真的在一起了。哦，哎、欸，但这男的很屌，在一起三个月就分了
。那要多少钱？
可以帮我们结割一下？
其实好像没有多少钱，这个好像在五十以内。
哦，五十以内
可以啊，五十搞一个老婆，那算什么？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买个外籍就好？哎、
不好说，不好说。那你们感情挽回会像电影演的那样吗？什么找流氓去教训女生，然后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对
这种桥段，
目前是没有哎、欸。主要是因为现在摄影机很多，我们怕弄巧成拙，我们只要吓吓他，对方就
报案，
就警察真的来了，就一个公诉直接靠背，直接落赛，我们也是很麻烦。
那你们应该没有受委托去帮人家追女生，就自己晕船吧？
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晕船
啊，真的吗？他汪哥会吗？
讲这种人，通常都会晕船。
因为汪哥是比较，他是比你晚接触嘛，
对。
那就以汪哥来说，你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一个 case？
有一个是比较特别的，是男生抓男生，
同性恋，
同性，对、哦，那时候同婚还没有合法，那可是她就是想知道她男朋友到底去乱搞谁，她很生气。好，那后来我们调查之后，也的确那个男生有四个，另外有四个男朋友。那就是我们就找了一个她最常约会的其中一个，那她也会把。就是这个也会把这小王带回家、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冲他家抓他，好，因为他们是委托人跟他男朋友是住在一起的、对，那后来我们就抓，那冲进去啊，那当然就是不外乎就是你这个贱人啊，猫抓的攻击啊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叫警察嘛，那就叫救护车，好，然后到现场之后我们就把他们分开，就医疗人员都会有两个人一组，两个男生那种救护车冲进来，就我们发现其中一个是那个人的其中一个小王，
哇，真的假的？
四个其中一个，我们整个傻眼啊，没有人敢说话这样。然后那个人也突然做得很认真这样，因为他也想说完蛋了，会不会被揪出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可是像他们这样抓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也没有婚姻协议，
这个有点灰。当下其实是一个故意要撕破脸的状态，没办法用任何的公权力，警察也其实来也只是劝和而已，因为他这等于像朋友吵架这种感觉，他们根本就没有婚约啊。
大部分你们处理的应该感情比较多，对不对？
目前是感情比较多。
那你们有没有处理到一半，然后真的变成命案的？抓奸可能那个委托人太生气，可能失手打到受伤，甚至死掉这种。
这种我们没有，但是有听说同业有。但同业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谈完赔偿和解的金额之后，那有些业者又私下跟那个人说，原本可能说150好了，500才和解。然后后来对方被逼到受不了，他就自己自杀了。
勒索啦，勒索，勒索其实很常见诶、欸。这个业界，这帮我们自己宣传一下。我觉得，我们会想要自己做，除了不想被传统框架框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太多的征信走到后面都会走偏。几乎都会走偏。你只要发现这个人他会为了想要息事宁人、很多人就会走偏了，就会想要拉他一个高价，可是他可能就发生事故。
所以你们通常要处理这些案件，就一定会需要跟踪嘛？
对，
你们两个会很常去做吗？
主要的话我们都会先做，案件在不知道状况的状况下应该都是由我们两个为主，然后可能再配我们的调查员。那因为常常最常见就是我们的委托人他可能跟我讲说，他可能他老婆都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但跟事实都不同，
平常的动线就都不是这样。
对，很常有这种状况，他都被蒙在鼓里，所以他给我们资讯不正确，所以前期一定是我们两个人会主导，然后去把大概的状况收集好，中间我们就会再请我们调查员主力去把他中间的东西收集起来，尾巴谈判的时候我们跟律师在一起去。
稍微问一下，就是如果处理一个感情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主要还是看这个人的状况，
看他有不有钱，这样好不好
敲。除此之外，
是看难易度啦，
对，案件的难易度。我们被调查人这个被查人呢，他的出没的行踪、时间，如果他是业务，他六点就出门了，晚上十点才回家，那我们要跟他这么长的时间，那费用一定不会比那种。对，那如果他今天可能是很单纯的工作，五点就下班，那我觉得有问题是五点到十点，那当然这个费用就会便宜，
所以这个没有公道价就对了。
没有，我们也有做过可能5万的，然后也做过50的，甚至150。
那你们会开发票给人家吗？
这个可以开，
可以开，
可以开。
他愿意，他可以报账的话，我们就愿意开。正常这种任何一个案件类型，不管多少钱，5000块、5万块、50万、500万都有人做啊。
有钱有有钱的做法，
对，没钱有没钱的做法，但你不可能说。今天我老婆要抓我钱，他不可能付，假如他找别的征信社，他不可能跟郭台铭老婆要抓郭台铭监收一样钱，不可能、对啊，郭台铭你更难抓、我这么随便程度一定会有落差，我就是要这样比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抓奸这件事情，大部分是男生抓女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抓男生比较多？
我觉得五五波，对，男生出轨会稍微多一点点，但差不多。
是哦，
觉得这跟女权思维慢慢越来越站越来越高有关系。以前女生会逆来顺受，她觉得好，我当家庭主妇，那你都有拿钱回来，我就
算
了，就算了，对不对？现在不会，现在就是抓爆你，
要在家也要掌控你的行踪。
对对，现在变成这样了。
通常你们抓到就是真的有偷吃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比较容易摩擦出火花？
还是同事啊？因为我们在出社会之后，身边的大概就是那些公司的同事。
对，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以前的朋友这种比较常见，
老情人之类的，这样
对，
旧爱总是最美啊。
那酒家女
酒家女要放入感情的话，也会有，
也会有。
对，那这种就比较棘手啊，因为这种可能他的钱会一直被骗走，这种我们的委托人就会更担心呐、对，
可是如果遇到酒家女，委托人原谅另外一半应该比较高吧，
正常比较高。
如果说真的，如果拍到是跟酒店出去，基本上我们都不建议抓、人绝对没有肉的，你拿不回你抓奸的钱啊，对啊，你今天花的钱你要拿得回来，要赚钱，抓奸是赚钱
哦，
抓奸不是花钱，他只是先把钱寄放在我们这边，我们帮他去跟其他人要回来
、
对，
你们算是第三方监管的
单
位啦，对啊，
监管会就对。
那男生偷吃跟女生偷吃哪个比较好抓？
主要还是看他是不是太常被抓了。
哦，
老婆他抓他很多次，然后他就开始会紧张了。哎，我老婆是在那里，
所以你们有老客就对了。
有不断出轨，我们就不断抓。
可是他这样抓，可是他还是继续在一起，他才会再继续往下抓，不是吗？
有些人就是过不了那个感情关啊，他就是没办法接受，可是他又不离婚。可能有时候有很多原因啦，有可能是小朋友他们传统觉得我小朋友还是要有爸妈的家庭，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这种是最常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他的金源都是先生先生可能也公司还没有，所有钱不在他身上，那他就是不离婚就是叫他想办法是洗多一点钱来
操，
所以他就跟他老公要钱，然后再付钱给你们，
没错，
然后等于是老公请他来抓自己。
对，
哎、欸，这个逻辑正确，这个逻辑正确，
没错，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讲抓奸，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很扯的案例？
我们有好几次都是一日抓奸，一日抓奸不是我们设定的，是他很急着找律师联络我们，他就是说他今天确定他先生跟他老婆，我们讲两个案例好，这两个案例一个是先生偷吃，一个是老婆偷吃。对，然后先生偷吃那个就很明确，就是说就是那一天他一定会带他去某个地区的 motel
啊、哦，打炮，
对，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跟谁，也没有任何线索。然后早上八九点就接到通知，
对，
我们去公司找他车，跟着他去了任何地方，还去了大圆白，好的，然后呢又去了某知名 motel 这样子。嗯、我们就一日把它完成到现场，然后带去派出所，律师也来，然后完成这个和解跟离婚协议。
一整天从头干到尾，
从头干到尾，然后就结束了。因为那时候通奸还没有除罪化，然后他也不想拖时间，他也不想花太多钱，他就说他就只有十万内的扣打，能不能做好？那我们就跟他拼啊，就是
看
拼拼。
那这种急件是不是 charge 会比较高一点？
正常来说是，但是也要看，就是也要看对方条件，因为要搓得起来。开开高的人就觉得说那
算了，
对，算了，
佛心公司呢？
对，我们是非常人性化，
比较弹性呐。
对，
那
弹性。
那刚刚你说的女生偷吃那个案例呢，也是
一的很屌。女生偷吃的案例呢，是我们前面帮太太抓老公，对不对？一直抓的那个嘛，他介绍的那个男的也是早上八九点打来，说他也确定他老婆会跟一个男的在今天下午去哪里开房间，又是讲地区，但地区不同，然后我们就一样跟着。那这个就是他们进去是省钱，他们停了一个那个就是公共停车区，坐电梯上去的，房间都不是问题，重点是他在里面叫的声音，那个隔音很烂，那个我们从头录到尾，对，从头录到尾，很精彩，
就是那个要高潮了，那个有网路有一个网
类似，就是我不好学，就好像会啪扛，那想说算了，反正这种有保密。
那等一下可以借我们偷听一下吗？
还找得到吗？
可以，有，
还有，
还有，是不是？
我跟你讲，想听这个私密录音，请大家抖内进来，好不好？没有了，
我们五五拆账，
这超好笑的。反正内容就是笑到，因为当下警察也有来，我们也有开一间嘛，所以警察跟我们在门外录音的时候，原本那个房务有来，那房务有说这样子可以吗？警察还帮我们讲说哦可以，因为他们在公领域收证。
哦，
我听的声音就哭笑不得，就是他们里面一直在叫，一直在叫，一直在分批叫这样子。然后警察外面，我每次东看看西看看，装镇定这样子。
最经典的是他们要打完要出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们不知道。然后他们在门口还说啊，等一下你先来，在门口看到我们會
不然
会
不会怎么样，
哇，然后他说
殊不知
那男很糗，怎么样，那能怎样，来啊，跟他谈啊，开门
surprise motherfucker
我们就一推了跟警察在门口，他直接傻掉，这样
啊，你度假公我们就大声了，
昂声啊，
对吧？
误会误会，我们好好谈好吗？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看电视上的剧情，你们冲进去的瞬间是射出来的瞬间吗
？Tempo 快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不会注意这么多，
干，这样好坏哦，干，
对啊，
以后会阳痿啊，
会有阴影创伤症候群，
应该会有。
那就是通奸已经除罪了嘛？那在还没有除罪以前，你们是要收集什么证据才可以帮他们定罪？
冲进去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时间的画面嘛，他们交叠在一起啊，然后全裸。那再来当然就是保险套、那个床单、卫生纸、所有他的衣物、散落在一地，全部把它拍一拍，
哦，这样就可以定罪，这样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有精液这些，
不用，性器交合就可以，
哦，有拍到那个画面就可以。
对，就算没有的话，当然你在那个状况下，我们也遇过一个案子很扯，他就死不承认他们有干嘛，可是他们两个就全裸在里面洗澡，然后后来就是硬要开庭，那法官就问他说。你们在里面干嘛？他说我们在玩游戏，
笑了。
然后法官就抖一下，说：“那请问什么游戏是可以要脱衣服玩？”然后说不出话，书记官就开始笑到发抖。
所以你们出庭，你们也会在现场？
对，
因为我们被告啊。
为什么被告？
没有，就是他觉得我们有强制他啊，有强制他妨碍他秘密这样，
妨碍秘密，
妨碍秘密啊，对啊，他是比较灰的案件，他只是就对方比较。无脑啦，硬要告那也没办法，就配合他。
那像你们刚好提到，就是说抓奸通常都会在摩铁抓嘛，就你们的经验，哪一间摩铁是最多人偷情的
那个地区
啊？你说林森的那边的区域吗？
哦，林森也可以算，
或是
大
直啊，这样太明显了，
就两间而已，你先赶，
这样太明显了。我们就讲那个地区型啊，中山区、大直这种地方，基本上一天，如果我在定点，我真的没事的话，我在门口一个下午至少可以看到五对。
偷吃的
血，偷吃是可以判断的啊。
我怎么判断？
假设他车子开出来，绝对有载人出来嘛。对，绝对那时候，如果你看得到里面的人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是男女朋友还是偷吃的样子，或者他送他去哪里。对，因为时间你注意看时间，我们会偷吃的人， 我不会，我不知道，我说那些会偷吃，那些会偷吃的，我们抓的时间呢，会是在中午休息时间，十一点到一点半这个中间是有可能他们偷跑去偷情一下，再来就是刚下班下午那个区间，四点到六点，因为剩下时间要回家嘛，
要面对家庭嘛，
对，所以偷吃比较大宗在这两个时间，
难怪那时候那么塞车，
那出入口还要排队，
对对对，
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时段跟地区还是会比较密集的、
啊、哦，所以说你是以时段去判断说他们是不是偷吃，
还是他在车上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他可能摸他头发、啊、之类的这些，
对，或者是下车状况，就是说他可能载这个人到某个地方下车，他就换一台摩托车，
哦，
下车那个就换一台摩托车，这不合理，如果是夫妻或男女朋友不用那么急啊，
可是有些是开杂报的啊，马夫载他过来的、啊、时间要抓准啊，
这也是有可能，但是我现在发现马夫不太会进去，就是说他不太会进去那个门、
啊、
他会放那个人进去，
对、
啊、这个应该就是杰哥应该非常了解、
哎、对对对
应该非常了解，因为就是他们尽量不要被
发现，
对，被发现，我知道除了 中南部啊，中南部是愿意开到 motel 里面去、
哦、
北部好像都是让他们自己走进去的、
哦、是哦，
那你们有没有跟就是那些旅馆业者是朋友，
可能进去开个房间给你八折，或者说，哎、欸，你们比较方便做事这样。
不会啊，他们通常我们这种状况，一般如果比较粗暴、粗残，会影响其他客人，他们其实会就比较担心的。
哎、欸，
对，但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和平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跟我们聊天，
哦、
就不会说哦不欢迎我们，照正常的流程走就还好。
哦，
对，
给他身份证、访客登记嘛。
对，也遇过那种就是比较暴力的场合嘛，那就是委托人跟这个被查人他们比较。不理性啊，吵架，就后来就冲了这样快打部队，就四个警察来全部拿冲锋枪，拿枪冲进来。
我们先看到警察的时候，不是先看到警察人，是先看到他的枪。
哦，
他先秀他的枪出来给我们看，然后叫我们不要再冲动，这样
动作这么大，这样。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刚刚说抓奸比较多在摩铁，那你们有没有抓奸在人家他们在很奇怪的地方打炮的有吗？
有一个很奇怪，但是这个我有参与，但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案件。哦，这个我可以聊一下业界的案件。就是说参与到有一个是老公偷吃哦，带去老婆的娘家，哎，老婆娘家是一个没有人住的三房的公寓，很
勇敢呢，
在土城哦，哇，那个路有够难走，然后隐秘，然后开我们还偷偷开，因为老婆娘家一定有钥匙，
哦，
开门进去，都打开门，然后都开了灯，两个人还要睡觉，
哦，
对对对，这个抓的蛮奇特的
哦，
所以你们也会开锁。
没有，因为刚好那是老婆的娘家、
哦、因为这个是我们杰哥他们家在做锁店的啊，
配
合一下，因为夕阳产业你知道吗，
我今天原本就想问这个
了、啊、这一段要不要留都无所谓啊，但是直接先配合起来啊，因为我们很需要配锁的啦，
可是锁匠其实都通常不愿意接，因为我爸之前就是也有类似警察或者是一些委托都要请他来帮他开锁，我爸都不接。
为什么？
因为他遇过一次，是他
打开就是他妈妈这样
靠北、啊，没有打开
有创伤症候群这样，很怕打开又是自己老婆这样。没有阿姨，对不起，开个玩笑。
对，我爸那时候是因为打开子弹刚好就飞出来，
哦，这么可怕？
为什么？
因为是警察就要去开，他一开，然后歹徒到警察破间。枪就先射出来
哦，危险啊，
对，我爸后面从那一次过后永远不接
哦，
对，真的是有阴影啊，不是我妈啊。
那现在开应该比较，因为抓奸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现在可能发现是我在里面，
就打开是轻易射出来这样，直接被颜色这样，
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
对对对，从事这个征信社人员有哪一些就是器材是你们必须的？
先找杰哥买手机、
哦、
手机要用最新的
哦，像素材好是不是？
对啦，因为画素材好，主要说你今天真的要拿到一个大大的那种相机来拍、嗯、太明显了、
哦嗯、
那你要贴近他的生活的话当然就是用手机啊、
哎、哦，那什么牌子的手机是像素最好的呢？
我自己觉得 iPhone 最好
哦，真的哦，
流畅、哎、那当然就是在就是摄影机嘛、
哎、
对，那只是看说它比较暗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在感光好一些的这种夜拍型的摄影机
哦、
嗯哦，对，
因为夜拍最重要
哦，
不一定，因为有些人他们习惯去很黑的地方乱来、
哦、
享受这个刺激的感觉，
嘿嘿，
或是晚上很浪漫的散步、
嗯、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装密录器你们很常用的？
如果是买得到的话，比如说你说烟盒，然后手表，然后笔，眼镜啊，扣子， 这种都是很常见，各种各型各样都有。那如果你是说我们要另外安装的话，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灯具，对，或是电视
哦，装在电视里面、啊、
之类的各种地方。那只要它好伪装、嗯、我们就会想办法可以装进去。
我干，
基本上只要有电线就可以。
因为所以电影演那个窃听器装在鞋子底下，那就是真的。
只要它收音够好，麦克风够好
哦，那有机会。但这种通常东西就电影嘛，它那个时间都很短，对不对？它、啊、演的不可能太夸张。实际上，这种东西如果像什么窃听器啊、针孔，它如果是接电池的，应该撑不过半天。
哦，是哦，
哎、欸，撑不过半天。那如果是录音笔那种，它是可以设定分段录，就有声音它才录，那个可以撑可能七天。哦，但如果没办法，它是那种一直录的，可能就顶多一天就没了。
那我问一下，就你们两个从事征信的行业，你们最好处理的是什么案件？
我觉得都差不多啊，但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抓奸啊。
为什么？
就我是喜欢破坏人家感情啊。看一下，不是，我是说，我是帮人家解决不幸婚姻呐、啊。哎、啊，我们要挽救两个人嘛，两个就是这两个人分开是好事的话，我们就是促成这件事情啊。啊，主要也是因为感情的部分钱比较赚啊，债务说真的很难收，债务说真的很难收啊。你有机会，可是我们成功几率就抓三成而已，哎、欸，那成功几率不高。可是我们抓奸成功几率可能九成以上啊。对，所以你也会比较好，比较有
自信啊，
比较有自信。哎、
我拿手就是帮人家俩搞这样，
对，没错。
OK， 哎，那汪哥嘞，你也是抓奸吗？
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做感情的，但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状况下比较没有依靠，比如说他在这个状况下他没有人可以讲。那通常很好的朋友可能会听他讲，可是他也有可能是一直都是发生这些事。那真的很好的朋友会一直耐心的听他讲，也不会哦。他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真的专心的，聊他的这件事情之后，帮他想解决的办法。而且后面还有很多延伸的，比如说他的财产的分配的问题，或是小朋友的监护权的问题。
哦，这个也是你们处理就对。
我们会跟律师一起协助
他。
他
们是顾问啊。
对啦，所以你们是顾问公司的原因在这边，你们就是包办的服务，不是只有抓这样子而已。
是。哦，没错，后续啊很多很复杂，那甚至说他可能要怎样先把他资产隐藏起来，如果再走到正式离婚的状况下，那他的钱是不会被老公给分走的。
哦，哎、欸，那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因为毕竟你们就是也是处理感情的事情比较多，那在你们这样处理的过程中，会不会你们也对于感情这种部分会比较没有信心一点？因为毕竟你们看过太多偷吃的案例。
我自己是不会啦，这个东西是工作，那这个每个人经历的都不同，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对一个养分，我未来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要怎样解决是比较好的。
哦，
他好正面，
所以你现在单身嘛，对不对？
我现在我离婚了啦，我离婚了，现在有女朋友啦。我是觉得就是不要太轻易结婚啦，
真的齁。
对啊，因为太轻易结婚对我来讲其实就是对另外一个人没有保障这样子。
真的吗？
对，我觉得我们讲就是，我觉得结婚不要乱结啊，
哦，不要乱结，
对对，就奉劝大家，就是说不要为了冲动而结，哦，哎呀，真的想清楚。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一个案例，就是你们有没有抓偷吃，就抓到是可能老公搞他的老婆的妹妹啊，就是这种近亲相奸系列的，有吗？
为什么你问这个？这个很屌哎、欸，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因为我觉得 S O D 演的都是真的，
欸、这有哎、欸。
那有那种公公的吗？义父系列？
靠北啊、公公没有，但我有听过两个比较屌的，是老公偷吃他表妹，
老婆的表妹，
自己的表妹，
乱伦天台，
这超屌的，而且是老公的家人发现，
是老公的家人去抓的，是不是？
老公家人就跟老婆比较好的家人就在跟他说，他觉得他跟这个亲戚有点
走太近了，
怪的，对，两个人都业务，他两个很常会在一起，然后很白痴拍一样的限动，就是在 Seven 拍咖啡，两个人同时 po 了文，可能十几分钟，然后就拍差不多位置，家人就发现，哦，老婆就跟老公的家人一起去抓他们，
谢，
这超屌，这超屌，
自己的表妹，这怎么办法、啊？那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
看
护
系列，
看
护，等一下，看护，等一下，看护，等一下，
还有一个是，哦，有点复杂，
好，
是老公跟太太，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两边的父母亲，先生的爸爸，吃了。儿子太太的妈妈
是他的亲家啦，
亲家啊，哦，
是亲家，陈母啦，
类似，但我不知道谁出动的，我们不知道，
因为陈母还在家，
对啊，亲戚不计较嘛，
亲上加亲呐，
对啊，亲上加亲啊，
对
的，这样讲对了，
亲上加亲啊，本来是夫妻变兄妹了，
对
啊，这样话可能还会不会结婚哦？
对，结果嘞，
这个案子好像不是我经手，我有听到这样的状况了，哦，对，最后。 怎么完结我也没有去问，这没有关
系。好扯，所以这种案例很多吗？亲上加亲的案例
应该不多吧？
目前我们做经手应该没有到太多件，
因为看护系列应该就最多。
什么什么说看护
就是看护外佣，可能就是先生搞外佣，
可是那个也拿不到钱啊，外佣有什么钱好那个，对不对？
哦，也对，
外佣我是没有抓过，
那有抓过什么很特别的？像我们刚刚都说同事、老板、同事之间，还有刚家人的，还有这种很扯的这种的
私生啊，
私生啊，私生应该也很常见
哦，私生
自己最好的朋友，拜把兄弟，
杰哥睡了我老婆这样子，
对，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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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体力要好一点，所以大概是这种意思啊，对不对？
把他当兄弟，然后后来是别人发现，奇怪，他们怎么出去的时候动作很亲密，然后又被看到。拍他屁股，男生拍女生屁股。那一开始这个男生想说啊，我们本来就很好，而好到后面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对，他才怀疑说，是不是真的怪怪的？后来才请我们去看。他原本自己也不想相信，但后来发现的确就是有出去开房间。
朋友妻不客气嘛，对不对？
对对对，不客气。
偶尔奇奇没关系，
对，偶尔奇奇没关系。
可是你们会不会就是有委托人委托，然后后面发现自己的朋友在其中的？
对，你们有没有查到自己的朋友过的？
有一个他的朋友，
汪哥的朋友，不是魏
哥
的
朋
友，
这蛮屌的。汪哥有个客户啊，对，有个客户说他想要委托，想要调查他先生这样，他有第三者的一些照片啊、讯息内容，他就传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是跟我讲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地方我有个朋友在这边工作，英文名字居然也一样，然后我就看一下，靠呗。不是我朋友吗？
那怎么办？
你有接吗？
那个案子后来没有委托，对不对？
他们没有委托啦，
是我就抓爆他，
是你会抓，
抓爆他。
那你
和
你的朋友呢？朋友要互相 cover 才对啊。
这个关键就是我跟他有点交恶。
哦，有牛肉啦，
那
处理下去
就
对
了，
抓爆他，
抓爆他，抓爆他，
真的，一定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好朋友的话，怎么办？就是如果是我好朋友，我可能会选择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就给他办这样子，
就你不经手啦，不要带入自己的感情，
对，
對，
然后就是手下留情，
可是还是可以抽个几层这样子，没有
亲兄弟明算账啊，干，
我们可以事后还回去啊，我们可以跟他说，你看我帮你争取到，你虽然赔了这么多，但是你拿到这個钱，
还你，
对不对？
大家没来啦，
对，而且其实我们抓朋友是好事，要我们一定会手下留情，如果他老婆或者他先生反而去找别的征信，没得谈，对啊，没得谈，你还被大削一笔啊，我还不如认识的人。我帮你抓
哦，幸好我们现在认识他了。
对啊，
对，我们以后就手下留情。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征信这个行业了解，就是大家都说哇，首要就是你这个工作内容要需要长时间的跟监，对不对？
对。
那还有什么是你们长时间需要做的？就是做征信一定需要碰到这个的，
一定要在车上待得够久啊。因为假设今天这个人他就是没有出公司，那你也没办法就是突破进去的话，那可能就要在外面 stand by。
所以车子要舒适一点，
对。
就是福斯的 T4 露营车直接插在外面，
这也可以。
旁边还有挂天幕，这样在那边泡茶这样子，
就对方。对对，
就对方开 C63S 一个油门你就追不到，
不应该会觉得很腰酸背痛吧？因为你在车上其实长时间坐着，这样应该多少还是会有点职业病，对不对？
还是可以出来晃一晃啊。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因为你看天气很热或是下雨，那还在车上会舒服一些。对，或者说你去外面走一走，买个东西吃啊，这样都还是可以的。
所以大小便呢，在车上解决还是？
基本上就是找，因为我们都会是两到三个人一组，我们会轮流去，
轮班这样子。
对，那也有遇过的，的确有一些地方以前的案子是，我们当晚凌晨要抓奸了，要破门，那我们有确定他哪一户，可是我们要确定他没有出来这边，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租的一个小炮房，怕他就是中间跑出来各自回家，我们就抓不到，所以那一天我的任务就是躲在楼梯间，看着那个门口，确认没有人出来。我那天从晚上八点多等到四点。凌晨四点，我那天唱大便的，我就一直夹着我的屁股忍着啊。然后很多人有人会经过嘛，然后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像一手啤酒在那边，然后就假装我在喝酒，然后喝醉，人们叫他们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就跑掉了。
啊，尿失禁人家也不会觉得奇怪，
这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有点太 over， 我会自己觉得很臭。
干这样蹲点蹲超久的，
超级久。然后后来而且那个重点楼梯没有收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坐监狱。没有收讯，你也哪里不能去，你就这样一直发呆，然后不然就赶快偶尔就是跑到 那个窗户边，然后传简讯给他们，快点来，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哦、要交班，交班这样子。
对对对、
哦，那问一下，就是像你们做这样的行业，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遇过很危险的事情？
我之前有做一个是在宜兰，他是做对方被查人做土开的
哦，土地开发。
对，这个案子跟感情无关，他是要调查，好像是商业背景。
哦，
商业背景，那因为这个人他土开嘛，所以他的公司就开在那种乡间小路里面，
对，
一脸就兄弟一样，整个公司都那样的人，但我们也是跟着他嘛，到处跑，到处跑。有一天，反正我们一开始跟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人怪怪的。然后晚上他就跟朋友喝酒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在车子附近等，然后我们就觉得一直有人盯着我们看，那时候在犹豫要回报业务，那时候还回报业务说，哎、欸，我觉得这个案子怪怪的，不太对劲。我们还跟他一起回他家，到白天、哦、到凌晨才回去，六点多，早上凌晨才跟他跟回他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因为他下车他也没马上进去、然后他就在里面绕来绕去还进家门又走出来、
哦、
又走出来看看看看看。我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外务在那边聊天假装远远的看哇就觉得很硬后来我们越想越不对他土开嘛我觉得这个人家里面跟公司里面应该进去都
都有东西
啦都有枪啦、啊、应该都有枪啦对啊我们想说这样跟下去也不是办法重点是我们已经定位他了我们要把东西拆下来，回报完，我们就算要撤，我们东西也是要拔掉嘛。
你说贴在他家里面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或是在那个车上的东西要拔掉嘛？干，拔不掉，因为他就车就停在他家门口，我们不敢靠近他了嘛。
对，过不去啦。
对，然后我们就早上五六点去他家旁边运动。
哦，假装在运动这样，
跑步跑步，运动服跑步，然后到他车旁边的时候做俯卧撑，
这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我做俯卧撑，然后还瞄到底有没有人在看，有没有人在看？哦 ，OK， 然后再起来跑一跑吧，都没有人，然后就清晨慢慢天色要亮，有阿公阿嬷开始要出现了，
哎，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拔掉，哦，那个流好多汗的那
边，所以没有出事啦，
没有真的出事啊，
但是很恐怖。
对，真的有出事有起冲突的是，我们有抓过一个是透天的，也是很危险，抓透天，然后我们人就冲上去了，
也是商业
的
哦，感情的，
这是感情的，这是抓的，但这次冲突不是说当事人冲突，
对，
是那栋透天是人家很多家族的人都住里面，
對對哦，
跟他家族里面的人
起冲突，
家族觉得说看出来靠北门之前莫名其妙在我们家冲来冲去的，对，我们一直爬楼梯嘛，一直爬楼梯，爬楼梯，爬到最上面，逮到他们之后报警。
哎、
啊，靠背可是别人家，
冰冰亮的这样，
对、啊，是别人家，然后别人就上来了，对照当事人的可能兄弟姐妹啊、叔叔伯伯就出来，要瞧他们那种也是中南彰化那边
望族啦，
对对对，
望族都喜欢亲上加亲嘛，
对啊，人多啊，不知道哪那么多叔叔伯伯，忽然间哇，
啊，就亲上加亲来的，
对对。结果我们今天真的收集到了很多很扯的故事，
真的，
就是什么亲子洞的、近亲相间系列的，
嗯，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遇过那种很扯的案例的？
有一个是心机蛮重的，
哎，
好，我们的委托人是一个有钱的老板，被查人是一个女生，那她的职业是这种所谓的职业小三。他专门在这种上流社会去打交道，当然他自己也、欸、打扮得很漂亮、那刚好就被他勾到了一个有钱的老板，那老板其实有太太，那他就一样跟他上床然后生小孩，后来呢为什么他委托，他就觉得说这个小三想要跟他断就断不掉、这个人一直跟他索赔，就是 要他超级多钱，一直跟他拿，虚索无度，后来他就觉得很困扰，所以他必须就是由我们可能收集到他有做一些其他事情的一些证据，然后来跟他换。那后来当然这个东西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也有找这个律师啊，或是有一些厉害的人有给他指导、那后来的案件我们当然有收集到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这边的律师去跟他谈判，
提
对
嘿嘿
嘿。那但是对方后来拿出一个很屌的东西，他在家里有装一个这种小米的那种监视器，也都是公开明着的，然后后来又装了一个暗着的针孔，他们的对话内容是在讲小朋友的事，然后他跟他说、哦、我们这样七年了什么的，这我们的委托人男生讲这个东西
比这样
比这个七、然后后来呢对方的律师就告他说，你看他一直对我恐吓威胁、还说扬言要拿枪杀了我
们，哦
哦，这个东西就后面就变成百口莫辩，对，那他一样故意不放这个声音的档案、后来变成我们这委托人变得很麻烦，还要解释说我没有讲这个，当然这个东西它就是奥博啦，这种心机很重、
所以这边要给听众知道，以后谈判不要比七，
手要直接插起来，放在腋下，
放在腋下，
不然就比干就好。
没有公然侮辱，
公然侮辱应该
小
事，
小
事
啊，对啊，恐吓就大条了嘛。哎，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讲回去，我要爆那个警察的料。警察的小孩是警察小孩偷资啊，他偷资我们委托人的老婆，哎，那我们就抓了嘛，过程不重要，我们就抓了。那抓了之后，他们就是一直都是反驳，就是他们没有干嘛，就是刚刚我们有讲过一个案例，说在里面玩游戏，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就这一个。那这个很呛，那当下这个小王呢，就直接抓到现场，直接呛我们说：“你们敢抓我？我爸妈就警察，敢抓我？”我们当下其实不知道，他一呛我们就火更大，我们就是你们就开始呛了。那报警片我们也无所谓，我们也报警啊。警察来很扯，警察来就是说他跟警察就咬耳朵。咬完之后，警察叫我们出去，那个房门就出去了。我们就坐在外面等。过不了多久，警察忽然出来训斥我们，就说：“你们搞什么？人家这个就是这房间他们的空间。”这样，我想说莫名其妙，委托也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反正就这样被撕烂，对不对？
被撕掉了。警察还把他们护送到他们的停车场。超扯，这是我抓过最扯的。那更扯的在后面，他是真的告我们的嘛？
告你们妨碍秘密，
妨碍秘密啊！然后只能强制，然后也确实是有被小判一下，罚点钱这样子。那我们也都承认啊，虽然我们当下不认罪啊，但我们就认同这个判决。后来才知道他妈妈是谁？
是谁？
他妈妈是
现在是长
好
哦。更屌的是这个小兔崽子，这次已经两年过去了。最近我们收到一手消息，是我们委托人，我们委托人也很屌，他没跟那个老婆离婚，为什么？因为当下弄得很难看嘛。我们就跟他说，如果你不急啦，老二不养，你就不要离婚。他们就会害怕，就来跟你谈嘛。然后他们就想说，就不要谈，就是一起去这样子。最近那个女的生了一个这个小王的小孩哦啊，然后来叫我们委托人报户口。这个女的还说，这个小孩要跟我姓。我说信你妈鸡巴，他信嘞，信你啊嘞，没搞错。然后我们后来就想说，就是有机会就曝光这件事情啦。这件事其实我是觉得，就算不逼，应该无所谓吧。
看你们啦，我们是没有在怕啦。哎，我会怕啦，没有啦，还是逼一下。
这点硬，对不对？这点硬。只是我是觉得，全家人都是警政系统的人，但是你不可能你儿子在外面生个小孩，你不知道
不晓得啊？
对
啊，對啊，
你就跟对方谈一下就好了。那。连这种咖都不谈，我就觉得很扯。
对，那讲到这个啦，你们应该多多少少还是会需要跟警察配合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们的警戒关系也算是不错的。
其实我们会设断点，
怎么说？
因为现在大概在四五年前、五六年前修法嘛，各资法越修越严。那在台湾，只要是公务人员，都会有权限问题，会查各资。那各资我们其实一直都不想碰，因为违法嘛，所以我们也不想说去接触到太多违法的东西。我们的时候是设断点在管道这边，管道就是我们的中间人。那中间人会跟警务啊或公务人员很熟，他们有办法有什么管道透露给我们，我们来请他帮忙。最多是这样，我们可能跟调查局比较好。
哦，真的吗？
对，我们跟调查局比较好。
刚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案例，哦，可能像商业的，然后包括你们还要抓奸居多啦。
对，
就是让今天这两位就是抓奸方面很在行的两位大哥，
抓猴王，
对，抓猴王来指教一下，就是说透过哪一些日常的端倪，然后来去知道说，干你另一半有偷吃这样子。
比较常见的应该是态度的转变，对你越来越不耐烦哦，一点小事就找事跟你吵。吵完之后，哇，出去了，都是你害的，这样情绪勒索就不见了，那到时候就可以合理化他这个出去
行为，
对，找小三或找小王，然后就说都是因为你怎么样哦，这个是比较常见。再来就是说，你可能原本他上厕所都上很快就出来了，哎，结果现在都上超久，他说大便啊，
便秘这样，
对，然后在里面可能玩手机都不离身，哎，这种也通常可能怪怪，他可能在里面回讯息，然后赶快删一删，清干净，对，或者是说突然多一些兴趣。出来，原本这个人他不喜欢户外，不喜欢水，然后最近开始突然去浮潜去冲浪，这种有可能就是，他可能遇到一个不错的妹啊，那个妹啊很喜欢这个兴趣，他就必须要贴近他的生活，就跟他一起融入他的生活，那他就开始尝试这个东西。
那他如果突然学会帮你吹，他可能本来都不吹的，然后突然帮你吹下去，有没有可能你出轨？
为啥？先等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子是出轨的行为？我想
不是啊，他突然学会了新技能啊！
哦，解锁新技能，對對對，可能他要取悦他外面的
谁？对，可能他可能你们结婚了五年，假如啊，结婚了五年，他可能都没有帮你吹过，突然 第六年他开始帮你吹了，还吹得很好，干你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我是觉得结婚五年都没吹过，基本上早就离婚了啦。
对啊，
哦、对，不可能到五年，那五年第六年忽然之间变很会吹，这一定有问题。
就去喇叭店上班，这样就不是投资，为了补贴家用这样。
对，你们会不会有遇到这种很白？他觉得怪怪的，然后后来抓到后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有吗？
也有。他就真的
在喇叭店上班，
没有啦，
变红白，
真的全心在工作啊！这委托人就一直觉得啊，他都不跟我行房，很久没打炮，我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逼我们就是一定要我们接。然后他真的吗？好，我们就接了去收证。他每天就是上班，然后在公司，然后在因为他的职业是老师，有研究室，然后我们还进去看他在研究室，是在研究室里面打炮。因为我们观察一下进去都没有什么学生，然后我们还进去假装是学生，看了一下老师，他就在那边办公。哦，而且真的都研究到很晚，然后可能五六点，然后就接他的小孩，然后很爱他的小孩，帮他小孩那个弄衣服，然后喂他吃，牵他的手，是一个充满父爱的角色。那我们也收集了一阵子，真的都没有干嘛。可是这个时候就会回归到，我们就跟这个委托人说啊，你是不是可能？你心里要
想太多，
对，想太多，心里要那个。那当然，他可能真的看到这个，一开始还会怪罪我们。
你们不办事不力，
对，你们没有认真办。然后我就跟他说，还是我现在去找个女的在他旁边，然后弄他，你觉得比较爽？
对啊。
那后来当然就经过一些沟通啦，他也就谅解这件事。后来我们可能就找一些所谓婚姻諮商啊，跟他聊聊看，那让他给他一个正向的协助。
难怪叫顾问公司，
对，没错，
我们全包哎。
对啊，
这也是需要收费的
啊。像你刚刚说案例。他找你们抓奸就没有抓成，你们是怎么收？
一样收费
哦，一样的收费，因为你们是耗力一样的资源去做这件事嘛。
对，
哦，
一样的时间人力嘛。
嘿，
对，那当然，唯一真的说会含扣的那种，我们在前面就会先跟他讲，我们都会先讲好，他不可能一定有干嘛
哦。
对，那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出来做也不想做偏的嘛。
对啊。
当然，业界有些人会就是真的弄一个角色过去做一些画面。
哦、的
对啊，
很多很多很多，
讲出来，哪一间哪一间？
哇，不行，得罪太多人了啦。我听过的都有啦，
真的、哦。
对啊，听过的都会啦。啊，我们是唯一，我觉得我们人员很简单。
哎。
决定权在我们两个身上，所以会有这种，就是我们互相牵制，就是我们只做正的，就是我们就是做正，
这样很好啊，清业界清流，
主要是长久
啊，
对，
生意要做长久，
不贪心。
疫情期间这样会受到影响吗？
很小，
真的，
嗯，
就是懒趴养的还是会想要偷吃啊，
真的有影响。是去年有一段时间。
封
城两个月有没有？那两个月连酒店都不能开，
没
有搞头了。
我刚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要打岔一下，就是我也是有听过，就是电视上的节目在分享征信这个行业，那他们有说过，就是说征信有一个套路，就是说，哎，可能我查到一个阶段，然后告诉你说，哎，可能有一点东西哦，但是如果你想要继续往下深挖，会需要再加钱。
对，
错，
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绝对是这样。我们没有，但是这是常见的手法。
哦、
假设今天我收集，我已经都收集好80%了，但是我可能只拿30%出来、
哦、
然后跟你说后面这个他真的很谨慎，哦，他这个位置不太好处理，我们需要找一个有力的人脉帮你帮疏通一下，让我们可以到里面干嘛干嘛干嘛，讲个天花乱坠、哦，所以要再跟你收第二笔，然后第二笔收完之后，可能再给你30%。哎，对，但是其实你一开始就已经拿到85%了、
哦，慢慢丢，慢慢丢这样，
对，
慢慢宰，对，
慢慢宰啊，你钱已经收了，那你就是人就是会觉得
头都洗下去了嘛，
对，我干脆就是给他处理，啊、那甚至到最后一步，也有的是。这个就知道他们在里面打炮了，然后就直接跟你说：“来，你现在给我200,000汇到我户头，我才帮你开门。”
哇，我操！
那他会不会就是抓到证据了嘛？他反向去跟另外一边勒索，
也会
哦，是哦，
常见
哦，真的。
好，我假设今天A 找我，然后收集他老婆，好，我收集到之后，我直接去跟他老婆还有小王谈，你老公现在收你东西，我们现在都有，你现在是要跟我谈。我让你不被抓，还是我直接把东西回报给你老公？
對啊、
还是你要用困度的也可以这样？
三 P，
我发现你们很喜欢困度、啊。
海哥不晓得你们工作还有没有缺业务，我也算是不错的 Top Sales
我也可以当男主角，我也可以演一下戏，
去开锁啊，开锁啊，对不对？
可以仙人跳，
会开吗？
他真的会啦，
我会开喇叭锁的、啊，
真的会开，可以，我们详谈、
哦。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问的重点，就是刚。 两位大哥有告诉我们，就是哎、欸，怎么去抓到你的另一半偷吃？那我相信我们的频道也都是一堆臭屌啦、欸、难免出去外面花一下，我觉得应该也是大有人在啦。那我们就是反向来问一下两位哥，怎么样的偷吃法比较不会容易被抓到？
我不会，我就被抓了，我都离婚了。
那所以是同业来抓你的？
没有啊，没有，是我自己算是就是自己。
承认这样
失误就对，
对，就是半承认。
OK，
好 ，OK， 好。那
比较常见的方法，你就是如果哎、欸、有一点成本的话，多一只手机会是蛮安全的。
哦，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
他没钱的就不要带套，精力自己把它吃掉，这样
不要留下任何体液，这样子。
这个要很难呢、欸，
要吃的很干净，
身上要带多一点酒精啊。
那手机之外还有没有什么？
当然就是你自己的行踪，那你要抓好那个 timing 啊，因为像刚刚讲到这种中午午休时间跟这个下班前这个时间，如果你的工作是可能五点下班到六点都有可能，那你提早请一个小时去，然后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欸、那这个其实就蛮合理的
哦、
啊、这是一个时间 timing 的掌控。然后第二个就是呢，你自己呢本身你要处理好你的仪态，好，就是说你平常可能怎样状态回家，你不能因为太爽了，然后回家一直很雀跃、哦、很开心这样。
刚秋完那种表情，狗有没有？狗在秋完射完都有一个消高饼，你知道吗？真的，我家养狗，它每次都秋我的腿，然后爪出来之后就一副那种哇，我刚射完那种表情。
对，
要把你的神情隐藏好，这样
对，隐藏好，毕竟另一半哦、喔，这种都会很敏锐啊。好，你一种小的事，再来就是当然你按赞不要乱按嘛、哦、啊，这种常见啊，跟以前的朋友最好就是全部都把它删掉，或者看看就不要按赞啊，因为这个我们旁边有一个人就发生过，
不是因为按赞被俩包啊，
不是最近发生，就是女朋友，女朋友她盯比较严。那刚刚讲的这一些都很合理，但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真性奇才，不要挑战他。如果他本身就很会定位你跟查询你相关资料的话，是防不胜防的。
那我们今天也跟两位朋友聊了非常的多，那最后就进入 Q&A 的环节。好，
好，
有一个听众问说，如果要成为你们征信社的员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条件？
基本硬体就是你要汽车、机车，这是基本的。对，那再来的话，主要是你的灵敏度。因为我们很常有状况是你根本不认识你要调查这个人，他今天这个状况，他去哪里，他会在哪个方向，或者他在这里干嘛，你都要一直有 idea 或是有一个敏锐度
哦，
或是说他突然一个转弯不见了，哇，那怎么办，
跟丢了这样子。
对，那你就要瞬间去想说他这个路径他会去哪里，或者这附近有什么、哦、你要瞬间的想到那个方向去找到他，
要比当事人预想到他的下一步会做什么。
对，
要有创造力啊，
或是说你要有想法，你自己不能说啊不见了哇，你在发呆，你可能只要，甚至你可能只有30秒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找到这个人
哦。
对，那也有很多状况是你可能觉得他真的不见，他是不是跑掉了，那他可能在你附近而已，你刚好漏看了、嗯，那你就要一直去判断，一直去思考。
哦，
对，
我以为你会可能会说，假设说你是很会偷吃的人，可以来当我们的员工，因为你都可以知道说偷吃会有哪一些步这样子。
这个也算是、啊，
他也算人才，
对、啊，
这也算，这可能我们就够了啦。
好、
啊，
真的吗？
我就不行啊。
啊，真的吗？
那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很好。对，汪哥本身就是一个很会寻人、现场寻人的人。
哦，真的哦。
我们家有东西掉了，人掉了，车掉了，我们都不用动，就他去。
哦，
他去就找到了，
一直用文的这样子，
汪汪哥，汪汪队，
难怪叫汪哥的，
汪汪队，
找得到，很屌、啊。
有时候是一个灵感，
对，
然后跟你要去想象，就是我是他的时候，我要怎么去，为什么找到这个小三，我要怎么会走这个路，
哎，
然后一直想，然后你就去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去找，就会找到。
预判，你的预判，是不是？
对，
哦，
可是揣摩他的心情的，对，
也算
是一样啦，对啊，也算是一样的意思啊。
有个听众问，因为抓猴这个名字很有名嘛，那个图到底有没有版权？
你说那个国
国
差的那个、
哦、那是
国差的那个图，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啊。
哦，哎、哦欸，那你们征信社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常用的术语？
哦，
比较专业术语，
掉了，
掉了，就是人不见了。
对，掉了，不是张惠妹的掉了，瞬间掉了。我们的确是会讲这个，
瞬间掉了，
瞬间掉了，
掉了，超美啊！掉了，
人不见了啦。还有吗？还有吗？
哦，就是比如说气锥，
气锥动了，是不是？
汽车追踪器动了，
对，气锥动了，气锥动了，
就是缩写就对了。
那你们器材，器材有没有一些
术语、
术语或缩写？
针孔就是，就针孔。哦，还好，就叫针孔。
还有个小蜜蜂啦，
小蜜蜂啦，小蜜蜂查车牌的，查车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要寻车，你有个仇人，你确定他现在开什么车，你就把他的车号
给你。
对，
我只知道我有一些做二手车的朋友，可以透过车牌知道这台车还有多少贷款而已啦。
这可以，
对对，
这个其实可以查。
对
对
对，
但你要知道这台车在哪里，现在目前在哪里，就是派给小蜜蜂。小蜜蜂就是很多银行有没有？其实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做贷款欠缴，对不对？那他把叫拖拉车把你车拖走，对，他就给小蜜蜂试车，好，小蜜蜂就打打打打打到会有奖金，哦，在路上打到这个车牌，欸，有人在巡，那我就跟着他，跟到你人来接手，他人就走，他就奖金这样，
哦，
就是所谓的限名啦。限名，他这边会有这个看到这台车牌，我就打进去，哎，欸，刚好这一台车有贷款，有那个银行要处理他，他就会贴着他。然后通知他们，等他们来把这台车拖走，欸，他就有奖金。
所以如果说骑机车可能有人肇事逃逸，你们是可以提供车牌找到他在哪里，
这个也是可以的哦。
就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的问题，其实我们前面也都已经聊过了，那我就是针对我们还没有讲过的这样。那有没有什么叠对叠或是猴抓猴的故事？
我过滤一下，我们有发生过一个，但这也是我在老公司发生，两边都在互相查对方。
哦，查对方有没有偷吃这样？
对，嘿嘿，来找我们的是先生，
是
先生直接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被他老婆查到有偷吃的对象，
没送，然后抓回去这样。
对，但他也很明确知道他老婆也有问题，
偷吃的是谁也知道吗？
他不知道是谁，但他知道他有问题，那他就死咬的说，就是因为他先有问题，所以他才有问题。我不管，反正我们就查了，他才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那他当初他有个失误点是，他没有太太抓先生的时候是没有抓在现场的，那时候还有通奸罪，他没有抓在现场，他只是给他看证据，就想跟他谈离婚，心急了，对，老公不愿意，老公找律师跟他搓，律师就 pass 过来。那pass过来我们就办了，办了之后我们是抓在motel门口，我们没有抓在现场，门口他车开出来，所以这种就是叠对叠也算啦，算对吧，
也有那种球员兼裁判的啦。
怎么说？
这个就是假设我们之前抓了一个小王偷吃，
对，
好，然后我们先生就是抓了嘛，哎，都抓到了，都收集到了，后来他们就不出来，因为现在也没有锁，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一定要出来谈或什么，没关系，那你不谈，我们就委任律师做诉讼。嗯，结果后来过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我们合作的律师就打给我们，就说，哎，我这边有个当事人他被抓了，那他这个想说可不可以请我们帮忙协商。后来我就好啊，那这个状况在哪里，讲讲讲讲，我说，哎，靠，那是我被我们抓的那个人呢，欸。哦，欸，对，刚好他就找我们。那后来我跟他聊了，因为这个案子是那个魏兄他接到的，所以对方这个小王不知道我也是同个公司的。哦，对，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决定我们是不做球员兼裁判啦。因为其实不然，其实我们两边我们都可以掌握证据。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赚钱的话，当然是很爽。可是基于这个道德考量，后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在忙一些政治的案件，我们人力全部在上面。那我帮你介绍我们可以信任的征信公司
来处理。
对，然后我们就不接手。
哎，那你刚刚说政治的相关的是，你们要处理什么样政治的问题？
贪污啊。
哦，这个也是你们处理的
啊。贪污，对啊，贪污。我们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接触，是因为原本老公司他们会每年就是不是每年啊，只要有选举这个党期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一群人去做这种查贿选的嘛。哦，对，那我们后续人员比较够之后，我们也会配合一些小范围的，可能没有那么大啊，没有他怎么总统贿选那么夸张，
可能里长啊、
议员啊，对啊，立委地区性的，
所以通常都是某党抓某党，委托你们抓某党吗？还是怎么样？
不一定，
不一定啊。
有可能是内部抓内部哦，因为也有些不管政治好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可能在他们选会长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也有可能另一派的人
派系斗争啊，
对，或者说自己的虽然是同个派系，但是不爽，为什么他可以提名，他这个人那么呛哦，那可能就要我们收集一些他这个证据，让这个党内或是他们这个会内的提名把他改掉哦，对，
干。 还有一个听众在问收费方式，他可能最近老婆也是有点不乖这样，然后问一下你们怎么收费这样子。
收费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很拮据啊，那我们也是会敞开心胸，我们也是看缘分啊，对 对, 對，如果他痛掉不对，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所以你们其实收费就是看这个是量身化定制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绝对是、
哦、真的、
哦、绝对 是, 絕對是、
哦。你们一定会遇到一些经济比较拮据的。可能她老公就只是在捡个回收，但是还是可以偷吃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种真的是他本身委托人啊，就是委托人，因为是付钱的人嘛，委托人如果真的他真的是拿不出什么钱的话，那我们当然会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分批啦。例如说前面我们收很少，十万内，我们就会帮他完成这件事情。事后我们在谈赔偿，那侵害配偶权的赔偿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例拿高一点。类似这样子补回来啦，一直补回来，但是至少他前期他没有什么钱，他还是可以完成这件事。
像你们刚刚说量身化定制，但是对于你们服务端来说，是器材上的差异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差异？
就是会先亏啊，会先亏，因为我们讲一个他一个月的侦办好了，一个月侦办至少会需要用到180,000。
就是人力资源的部分，
至少。
那你们那些器材算是耗材嘛？对不对？那个也是算在里面的，
小小耗材。保养的好的话可以用很久。我们有一批器材，哎呀，然后有一批牛肉很便宜一样，就是我们有一批器材用了非常久，已经用了5年了，对，都还在使用。但是这都是租用的嘛，尽量不要让它坏。对啊，我们固定缴钱这样子。如果它坏了，我们还是也是损失。
那你有遇过那种真的很拮据的，然后为了要抓偷吃贷款来跟你们那个的？
有
真的假的？那你们会不会心里会揪一下？因为像可能我比较情感丰富，我可能遇到的我可能心软，我觉得啊，
会哭。
他帮我给你打个折，真的会哭的吗？
我说你会哭呀，
他一定会，他一定会哭的，
他一定会哭，真的会哭、啊，
我会很爱哭，
真的吗？
真的，
难怪我们是朋友。
他真的很会哭，
是不是爱哭？是我们的情感比较丰富一点，
对，
很丰富，很屌。这个讲个题外话，
好好。
他在麦当劳看到一个，就是那时候麦当劳都会有一个唐氏症的那个妈妈带着小孩的唐氏症，然后再介绍说麦当劳之家给他们这样的环境。
OK， 哎，
我们在吃麦当劳。他看着看着，他就哭了。他就说，他以后赚钱之后，他也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很感人。
我相信呐，
我
相信
当下是没有特别感觉。他一讲完，我也很有感。
哎，有人问说，要怎么去收集有打炮的证据？这我们好像前面有，还是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涉金提议嘛，
提议啊，
单嘿，
对啊。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嘛，有些人他很喜欢就是拍照留念，那这种东西就是很常，你可能偶尔不时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对方手机，但是不鼓励啦。对，但是在科普一下这个法律小知识，如果你在真的你发现你另一半然后有偷吃，那你在手机里面你也翻到这个照片，但是真的要做诉讼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比较不能拿出来用，
不成立，对不对？
没经他人同意。
对，因为假设今天要先看哦，你有没有他手机的密码？假设是没有。然后你偷偷猜出来或什么的，然后你今天就是妨碍秘密了。OK， 那当然在民事的诉讼上可能会稍微的比较没有那么就是要求，会比较宽松，就是说哦这个东西，但是它的效力程度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都会看分数。假设今天拍照的时候，我们去收证，牵手1分，拥抱2分，接吻3分。好，你分数越高，你后面赔偿拿越多。
那刚交几分？
刚交才刚交几分？
刚交如果可以拍的到，应该是100分的，
可以参加我们年度摄影大展。
特别羞辱我们之前来宾，他617他有一首歌《台独100分》，刚交100分。
我这边突然想问一下，那因为现在手机很多都会有那个录音的软体。
对，
可是其实那个录音软体在法院上其实都没有用，对不对？
不能用，
对啊。
那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当作是证据？
公开场合比如说他们在路上牵手，在餐厅吃饭，然后护卫对方这种都是可以。
在公厕打炮也算啦，对不对？
公厕打炮，
因为也算是公共场所。
公厕打炮应该那一间是他的私领域。
这就像如果今天你偷拍人家上厕所。这样也是，这个是妨碍他秘密嘛？
因为那现在是他的私领域，
对对对，他们锁起来，人在里面是他的私领域。
但如果我在外面录音，然后他们叫很大声，然后他出来，那这种就可以用。
要高潮了，这样子。
如果有这个的话，
因为我这边突然又想问，就是怎么防范去那个旅馆里面会有装一些针孔，以免被偷拍？有没有从哪个地方看？
对，因为其实我蛮爱去摩铁的。跟我老婆去，
跟老婆啊、哦！我想，我想要是
他们总不肯跟我去啊？
对啊，
刚交100分，
OK，
你、欸、跟老婆去摩天还不错啦。
对啊，
还不错，
这也是一种
情趣，
情趣
啊，對對對對，好像去偷吃这样子。
基本上 motel 完全是不用担心的。
哦、oh. ，
对，因为除非它很破旧，就我也不喜欢住那种很破旧的旅馆或是motel，
打炮那个床还会奇怪那种、欸，
打炮反正奇怪那真是太旧了，
就是那种像你说的这种，對對對，这种就有可能
那种最多啊，三重天台啊附近的旅社啊，
对对对，那种不建议去住啊，因为他如果说有人要在里面装真空，其实。大家都可以装，但是你说要大家都去买一个侦测红外线的器材带在身上，不贵。我说真的，1000块以下，大家去虾皮找，1000块以下绝对买得到。看侦测器啊，那种气锥的，不是表演气锥，针孔的，针孔录音笔的那种，它都可以扫得到。但是要会扫、
哦，
重点是你要会扫。
哦，
对啊，你都可以扫，当然不用那么累。我觉得大家就是找有牌子。
延续杰哥问的问题，通常进旅社，假如我真的逼不得已，可能有些国中生他就是想要去 QK 2小时来发这样。那进去这种旅社，第一个会容易藏针孔的地方，大概会是在哪个位置？
国中生哦，
没有，我只是提议啊，
问那么长，
就是他的预算没有那么高，他没有办法去那种什么差格，那他可能要去这种比较便宜的旅馆来发，什么地方要先去检查，他可能容易藏针孔。
欸，天花板有缝隙的地方
哦，太难了啊！
电视的周围
哦，
它面纸盒，
这种地方就要接到电
哦，
你只要找电或是看起来有像电池的东西
哦，
欸，而且它一定有镜头，不管它多小，
都一定
会镜头，就算是个指甲盖。大拇指还是小拇指而已，就差不多这么大嘛，一定有电跟电池。
哦，
那它那么小，解析度够吗？
够，
很猛。
4K HD，
我可以开给你们看，就是
至少1080啊，
1080P 有啊。
所以这是科技的进步，就对。
没错，而且很小。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个职业是像电影演的那样，会有一个什么情报？情报店家、
情报贩子啦，
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管道
哦。
对，这个管道它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经营它这样这个线索的这个管道。哦、那我们就找它，它就会帮我们找到这个相关的东西。
哦、
对，但是我们也不会对接到对方。
哦，
对，当然这个安全啦。
因为刚刚我们陈如，我们刚前面有聊到，就是这个汪哥有比较情感比较丰富嘛。
没错，没错。
那我想要问一下，有没有就是你个人处理过案子，让你觉得哇很难过的？有吗？
有一个案子是委托人是太太，
嘿，
好，那他跟先生就是结婚嘛，那有小孩、
嗯，
那可是太太就是常年受到先生的家暴，好，先生一不开心开始就是打骂，那这件事情的缘由也是开始有小三之后，
哦，
他觉得很怪，都加班加很晚，然后但他工作好像不用加班，怎么都一直用这种理由，那 后面就是明目张胆，就是我就是跟我朋友出去，不然想怎样？他回来一不开心就打他，
就打他。
好，那这个太太比较传统，觉得一样，我还是为了小朋友着想，
隐忍下来。
对，那家人也是更传统，就是好，我们这种夫妻吵，床头吵，床尾和，就忍一下。
家丑不要外扬。
对，很多这种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下束缚下，可能就一直隐忍。那他觉得这样可能对小朋友比较好。
是。
后来结果的转捩点是在先生开始会揍小孩。
干。
小朋友不开心就掐他的脖子，把他压在墙上，然后开始要揍他。
哦。
那他就开始觉得这件事不行了。
哎。
嗯。原本觉得我自己可以承担。现在连小朋友也受害，他就开始反思说是不是这样对小朋友不好。后来呢，他就在找律师。那律师这种法服咨询的律师就直接说：“可是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还是要有证据，然后叫他基本收证的东西，家暴的。”那再来，他就说：“那我们有一个协助可以帮你协助收证，所以就介绍给我。”那我听到其实就很难过了。那后来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就帮你做，但是后面的赔偿一样，就照我们之前的收费的方式。”可是得到结果的时候会更难过，是我们后来发现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这个先生后来开始会家暴小孩，
是
因为他跟小三生了一个新的小孩。
干你娘嘞！
所以他把爱全部放在小孩身上，
小三的小孩。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那个时间点，我们也帮他收集到这个 DNA 的证据相关的东西之后，我们就觉得干，
弄死他妈的，
超痛苦。哦，那时候其实很难过，因为他会怎么讲这个委托人。他会把他的情感，就是真的真实投入，你就看到一个真的社会案件。其实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悲剧之类的，对不对？
或是他自己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悲剧。
哦，操！
对，真的很不好。所以 还是要负责任呐、啊。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给我们最大感触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对自己跟其他人行为负责。嗯，对。
那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了，通奸除罪化对于这种可能另一半偷吃真的是有影响的吗？
其实一开始我们自己听到通奸除罪化的时候，也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是业者。
好、
哦，到那一天准备要试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通奸要除罪化。其实我们也自己也是有 shock 到嘛，对不对？就觉得说，哎、欸，这要怎么去转折？但后来因为他本来我们本身，我们是业者，我们在做所谓通俗的抓奸的同时，我们并不是真的要治罪于对方，我们是要他对我们的委托人负责任。
对，
因为委托人，我们大家都要生活，这个事情不是杀人，不是什么，对，那种罪不至死嘛，对不对？
打个炮而已嘛，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说，通俗就是射了几发，对不对？要不你就
做个爱，做个爱。
对，那我就对这家庭没有感觉，那你就负点责任心到我委托人这边来，让他觉得你有心要分开，价码问题。我们其实最主要诉求是这个，帮委托人拿到一份好的和解金。反正通奸除罪化对我们讲无所谓，只是少了一个刑事的压力
责任啊、哦，
对，
可能我以前家庭我老婆小孩，我就跟人家打炮，可能会因为这样被抓去关，只是因为这个抓去关的就没有了，这样是这意思。
对，而且我做这么久到现在，我只听过台湾只有一个女生小三，哎，因为通奸而被抓去关，哎，因为通奸通常不会判超过六个月，所以都可以。一颗罚金
哦，他没钱，
他没钱，他就是打死不付，他就进去蹲，就只不过这一个。但是男的没有老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出嘛，所以小三就进去蹲了嘛，就这样。其他其实通奸完全不会坐牢，就是这个其实是大家都有的认知。只要他去找律师咨询，律师都会这样跟他说，罚8000而已。对，那我们也是讲实话。
那最后啦，最后的问题就是，以你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抓这种通奸的，通常的结局都是继续在一起比较多，还是分开的比较多？
如果是老婆外遇的话，通常都不太会回头了，
就直接离的这样。
应该是没有没有，就是假设老公要抓老婆，那通常我们抓完之后，老婆就很坚决，就是我现在就是离婚，我也没有回家庭。
哦，
对，通常女生是比较坚决的，可是老公如果遇到这种事，老婆如果放软的话，老公是会愿意原谅
原谅的。
对，通常。
这个我要特别讲，杰哥，这个我们的一个听众，他就是在我们征信社这一集的 Q&A 的时候，他就有讲过他的故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也是老婆也是在外面偷吃了，但是最后老公还是因为小孩或是各种原因，甚至他会自省，可能是因为我哪边做不好，导致老婆会有这样的行为，但最后还是和好，还是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但这个通常都是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说我们外遇的这个人他都很喜欢用这种情绪勒索包装，就是说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才会做这件事情，
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没错。那到后面变成这个被害人好了，那他可能就会开始一直反省自省，然后开始自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无限的循环下去。
那以你们的建议，假设说真的另一半偷吃，以你们两个的经验是直接断舍离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你的想法不一样吧？你的想法应该不太跟我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先收证。那你要不要跟他断再说？但是我武器先有就像扑克牌，我先拿四只大老二对，那我至少
心理战，心理战。
对，我先拿的东西，我看到时候你要不要跟我谈，我再来考虑你的态度嘛。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跟人家谈了，那人家反而就说都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才我才想离婚呐。那结果你什么都没有。
OK， 那魏哥呢？
我是认为结果我已经先定好，所以我一定会断了。这个人我投资我一定会断，但是我就会冷静先收证这样子。
所以一切都是还是要有先握有证据比较重要。
没错，
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是，如果我会怎么样，我就一定会怎么样。
最后就是结尾就是可以呼吁一些东西这样子。
呼吁的话就是要戴好套啊，
戴好套。
最常见的这种婚后感情不幸福，都嘛是婚前还没有结婚就有小孩，所以在心理状态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做了这件事，然后被迫要结婚，那后续对于两个人或小孩都不好，对不对？所以记得要戴套，不论是花钱还是没花钱，好不好？
你是在故意 diss 我吗？因为我就
是这
样
吗？
我们是真的有以结婚为前提，但是我们提前有小孩了。
那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害呀、别害我、
结婚为前提呀、
这个结婚前提是 OK， 但是很多是那种交往的时候，然后就
不小心的
啊中了，那中了怎么办？那当然，我觉得有责任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毕竟要对小孩负责。可是这个责任感不是当下，是你要有决心，是走到后面。对，这个要一直维持到至少到他成年嘛。
对啊，
对，你要给他一个开心的家庭。
OK， 好。 魏哥有吗？有什么要呼吁的吗？
我就是 I have a dream 那种感觉，就是我希望全世界的人感情都不好，套不带套，乱生小孩，然后婚姻一个人一辈子结五次那种，
这样你们才有生意嘛？是
削翻了，我们削翻的同时，委托人你要想，你只要不做错，但是你被四个男人背叛或四个女人背叛，你赚翻了，
所以
去买房子了，
对，亲亲，
真的是这样子，对，我们观念不同，就是可以融合起来，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跟两位大哥聊非常非常久，那也聊得非常开心，那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有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真的，
教你怎么偷吃。教你怎么偷吃不被抓，我们都教你。
千万不要刚交，
对，
刚
交
100分
。对，好啦，那今天这里就这样。
我们是西北搞不同，
拜拜，
拜拜，拜。